负责们，现在感谢你。虽然我们仍然在疫情当中，虽然美国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更相信，我们信靠我们的神，神能够保守我们，也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冲破疫情，能够很快的，我们美国就会有疫苗产生，我们也能够突破这个迷雾。能够走出这个困境，也求神恩待祝福今天来参与主日装备课程每一位同学们，打开他们的心，能够用心灵和诚实一起来读神的话，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特别在这疫情当中，能够安定我们的心，保护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能够在疫情当中也能够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马太福音哈，因为有28章哈比较长，所以呢我们只有10堂课，我们每一次至少要教4章啊，3章4章啊，那我们前面呢？已经差不多，已经讲到一半，差不多已经进了1/3。今天是第5堂课哈，所以我们差不多进到一半的地步。那我们很快的哈，把马太福音稍微 review 一下哈。前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最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呢，它最注重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弥赛亚君王的降临。就是他们旧约所应验的、旧约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但是呢，这位弥赛亚的降临呢，他要建立的国度是天国，是神的国啊。为什么马太要讲天国呢？因为犹太人他们不妄称神的名啊，所以他们就不称神的名，就叫天啊，就叫天国。但是呢，这个马太福音所讲论的耶稣所带来这个天国，跟犹太人的天国完全不一样，跟犹太人的心中的想法也不同。所以，我这一门课最主要的就是讲天国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天国的福音。
厉害了，
那天国的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讲到这
但是也
个。
不会写那
差
么
不
那
多
么厉
的
害，好
这
几
个
个人
神的国怎么样在我们
对，
当中哈？神的国怎么样在我们当中？神的国怎么样建立他的权柄？所以呢，一个君王的诞生，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诞生。但是在前面呢，马太就把耶稣基督从小的事情把它浓缩啊，非常简短，但是他花一些篇幅在介绍施洗约翰。就是神开路的先锋，因为一个君王来了之前呢，要有一个先锋在前面为他开路，就是施洗约翰。然后呢，后来就讲到天国讲到这个登山宝训讲到耶稣他的受魔鬼的试探，被引诱受试探然后经过了试炼之后，那么就开始。他的传福音，特别最注重在传福音之前呢，他要先受洗。受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圣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圣灵像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像耶稣身上。他受了洗之后，他就开始了他的传福音的事工。最重要的，他就刚开始是在加利利传福音。他最主要的有3个传福音，就是医治病人，传讲天国的信息，医治病人，他因为他怜悯他们，所以呢，他就看到有人有生病，他就把他们的病医治好。但在医治行神迹的时间，的时候呢，也看到，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就是君王。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那么他把登山宝训，把天国的伦理，怎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他设立好了，中间也讲了很多的道理。 完了之后呢，他又开始又讲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之后呢，我们也发现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还有一些宗教领袖，甚至撒都该人都开始起来反抗耶稣啊，他们抓耶稣的把柄啊，想要用话语来套耶稣。那么甚至我们上一次讲到，他们说他们商议说要杀害耶稣。所以呢，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知道他还要带领他的门徒，他还要训练教导他的门徒。所以从第十四章一直到十九章，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主题哈，我们要现在要记住哈，十四章到第十九章呢，是这个时候是耶稣他传福音传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这也是他的反抗的势力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他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把他的门徒教导好，他借着他在各处传扬福音，各处施行神迹，那每一个神迹完了之后，他有一些讲论，讲论完了之后呢，他主要的针对的目标目的是要教导他的门徒在天国里面他们要怎么样服侍，在天国里面他们服侍的原则是什么。所以呢，最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做天国的荣耀与敌对的两极化。这个为什么要讲到荣耀呢？因为在我们今天会讲到耶稣会在山上变相，这是耶稣最荣耀的时候，在山上变相。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他们集合起来要来对抗耶稣的时候。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整个马太福音把它归纳成五个讲论，五个讲论啊。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三个讲论啊，一个是登山宝训，一个是天国的比喻啊，那么天国的比喻，另外一个天国的一些权柄一些事情。现在我们要讲，今天要讲第四个讲论，第四个讲论，第四个讲论最重要的是讲到权柄啊，跟伦理，特别是讲到教会怎么样建立在这个地上，那么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服事，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我想跟大家也再一次强调，在马太福音是唯一的四福音书中有提到所谓教会，有提到所谓的教会，而且马太福音最主要的是针对他的门徒，也就是跟随他的十二个使徒所写的，他中间有很多都是怎么样教导他的门徒来遵循天国的原则，另外呢，怎么样来建立天国，怎么样最主要的还有中间提到怎么样建造这个教会。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今天讲到，先讲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主要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要商议说要杀害耶稣，所以耶稣知道他必须不要跟那些法利赛人有冲突，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他就采用一种退缩的方式，他就退到一些比较法利赛人跟文士少一点人的地方啊。所以他就在加利利的北部开始那边就传福音啊，所以呢，他你可以看到，他就退缩离开人群，他最重要的他就预备教导他的门徒，他然后呢，特别他在当中呢，就跟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他自己的身份，还有他来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为代替人的罪受死复活。好，我们看一下第一段哈，耶稣传道受欢迎的时期，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二十七节哈。我们先看第十四章一到十二节，如果我们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哈，十四章，那我不会很一节一节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有五章， 不可能说每一个字都跟大家解释，所以很快的跟大家一段一段的来分享啊。那第一段呢，就讲到施洗约翰的寻道啊，施洗约翰的寻道。我想，犹太人他们拒绝耶稣呢，第一个要必先拒绝耶稣所派遣的，开路先锋，就是他的先锋使者。所以呢，对耶稣，对这个弥赛亚，第一个打击呢，就是把这个来使哈，把他杀害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一个外国去要彼此君王要互见之前呢，要先派一个大使去啊，彼此交通，然后设立好一些原则，然后君王才会领导。那么现在呢，犹太人拒绝了耶稣，所以呢，他们拒绝的方法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开路先锋，就是把这个大使把他给杀了哈。也就是把施洗约翰给杀了啊。那我想在这里这里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希律哈，你可以看到这个那时候分封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称哈，这个王这个希律跟这个大希律又是不一样的人哈。大希律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杀害婴孩的那个大希律，这是耶稣，这是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呢，是另外一个希律哈，是叫做希律安提帕哈。那这个希律可能认为施洗约翰是他有一种特别的神秘的能力哈，所以呢，他先把希律关起来，关在监牢里面，但是呢，因为为什么要把希律关在监牢呢？因为希律呢反对希律把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娶为妻子哈，就是因为他反对的原因，所以就把他关起来哈。希律本来就是要杀他，但是因为怕老百姓因为他们大家的，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相信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那些要来的先知以利亚啊，所以呢，如果他杀害了施洗约翰，可能犹太人很多人犹太人会起而反抗啊。但是呢，就很奇妙的就是，那一天希罗里的希律的生日，希罗里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要赢得希律的欢喜。那么希律在高兴的时候就答应了他的所求，所以呢，他的希律的母亲希罗底呢就怂恿他的女儿啊，就跟希律要求，就说要把这个头放在盘子，把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啊。那本来希律王不是要杀害，不是还没有想到要杀害约翰的，但是因为在过生日喝酒了作兴之间呢，可能就太高兴了，就说了这样的话啊，那只好就是要自己要应验自己要答应他自己所说的话，就把希律杀了哈。其实犹太人他们杀犹太人其实判死刑的方式不是杀头的，他们是用石头打死的，但是这里呢很特别哈，这个希律是被砍头死的啊。好，那我们再看哈，我们再看下面哈，希律杀害了耶稣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对于耶稣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啊。那我们前面上次也查过，当施洗约翰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施洗约翰曾经派他的门徒来见耶稣啊，来问耶稣说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啊。那耶稣还对门徒说，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把你所看到所听到的都告诉他， 那么当，而且呢，当这些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呢，耶稣就称赞施洗约翰是那最大的先知，最大的先知哈。但是这个时候呢，犹太人的势力实在太大了哈。我想这也是神的安排，把约翰就被砍头了，就把这件事情记录在这里哈。那可见到这个天国的福音在传扬的当中就受到一些拦阻。受到一些拦阻。好，我们下面再看下面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哈。我们都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的一个神迹记录在所有四福音当中都一起都有记载的哈。那么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我们常常在讲啊，我知道讲到的时候都常常在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特别的意义呢？那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第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这里讲到第十三节，耶稣听见什么？就是听见施洗约翰被杀的这件事情哈。约翰的门徒把他的尸首领了，就把他埋了，还跑去告诉耶稣啊。那么，所以，耶稣，我想这个时候也应该是蛮 depressed 的，蛮有一点沮丧，因为其实施洗约翰还是他的表兄弟哈，他们是有亲戚的关系啊。那我想约翰这个时候，耶稣为什么要退到旷野去呢？我想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是施洗约翰的死，第二个呢，就是他还在思想他怎么样来跟这些反对的势力来对抗哈，那么同时呢，这里呢，因为我想他们跟他的门徒也已经蛮辛苦，在走遍了加利利传扬福音，他们也需要一段休息的时间。最重要的，其实耶稣在我们在前面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哈，耶稣都是对众人讲道哈，对众人施行神迹奇事哈，施行我们前面也讲到十个神迹，前面也讲到耶稣的教训啊。那么最重要的，耶稣是对外传扬他的福音，才让他的天国可以扩展。那么现在呢，天国受到这个犹太人的阻挡，受到叙利王把他的把施洗约翰杀死之后呢，他现在呢他就回去，就被人退缩了一下，他就不再那么对外那么广传，对外到处宣讲福音。我们前面也知道，那个耶稣那个时候宣讲福音，从叙利亚，从约旦河外哈，甚至从耶路撒冷犹大地的人都把病人都带到他那边，要求他的医治。那么耶稣就怜悯他们，就医治了他们。那么现在耶稣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教导他的门徒。所以你看，以后这些所行的这些神迹，有一个目的。每一个神迹都是要用来教导他的门徒啊，教导他的门徒。我们先看第一个，这里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我们可以看哈，耶稣主要的是要试验他们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这些野地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你们好往村子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耶稣讲这句话说你们给他们吃其实这里哈，你如果注意看马太福音，这里有讲到四个给哈。第十六章这里有讲十六节这里讲一个给，十八节这里也讲了一个拿来给我哈。然后然后又递给门徒，第十九节门徒又递给众人就是十九节递给门徒又递给众人，这个是 multiplication 的一个原则啊 ，multiplication 一个原则。第一个呢，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拿给主，啊，就是拿过来给主，然后主耶稣注谢了，掰开了，就分给门徒，门徒呢再传递给众人。所以呢，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要依靠的主，都是在主的手中。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所有的拿到主的面前哈。其实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一个小事，只要五个饼两条鱼，但是在神的手中就会变成大的神迹啊。那还有当主耶稣要行神迹的时候，他是拿来到神的面前注谢了，就掰开，就要把这个物品把它掰开，掰开以后才会变成多数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传递的原则，就是耶稣先传给门徒，门徒再传给众人。另外还有一个他们领这些饼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们一对一对的排好坐在那里哈。那你可以看到19节哈，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其实别的福音书讲他们一对一对的坐在那里哈，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喂饱。另外呢，还有一个剩余的一个原则，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的用，不但够我们的用，还有余哈，不但够我们的用，还有余。这里想说有12个收拾的12个篮子，而且是喂饱了5000人，喂饱了5000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神迹，其实呢，神迹这里神迹的发生就是看。这里并没有讲说是一个小孩子，在路加福音有讲是一个小孩子哈，路加福音讲这个讲的比较清楚，你们可以回去参考一下。但是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一个给的原则，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自己身所有的拿到神的面前，经过神，然后神再注谢了，掰开再传给我们，就会变成 multiply， 就会变大。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要发展，想要扩大，想要成长，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拿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神呢还要把我们拨开，让我们去分给别人啊，这个很重要。其实要成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要去给，我觉得这个给的原则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给的越多，神就越多给我们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当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保留呢，我们还是给出去的啊。神给我们，神给门徒，门徒然后就递给群众。好，那我们跟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就讲到这里哦。下面还有一个耶稣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旅海哈。然后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等他叫众人散开哈。众人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其实耶稣哈，常常当他做了很多事情之后，他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跟神亲近。其实圣经里面常常讲，耶稣清晨就出去祷告。这里讲到，当他行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叫他的门徒把众人都散去哈。其实后来众人还是跟着他，是在路加福音有讲，众人呢因为想要知道得有饼得饱足，所以呢就有些众人还是跟随他。但是这里呢，耶稣叫门徒把那个众人吃饱后就赶散他们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叫门徒先坐船过去，他一个人就退到山上独自去祷告。好，那他的门徒坐船过去的时候在四更天呢，就是四更天呢， 这里就是凌晨3点到6点这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主耶稣跟天父祷告，几乎是整个晚上，你可以看到他退到山上去之后，他就整个晚上祷告。你可以看到25节这里讲，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也就是说，耶稣跟天父祷告，退到山上跟耶稣跟天父祷告，祷告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到门徒那里。门徒是坐船去，他是在海上走路过去哈。那么门徒看到他就很惊慌就很惊慌。门徒为什么惊慌呢？还认为他是个鬼怪哈，认为他是个鬼怪。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惊慌呢？其实这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眼睛哈，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理智有时候是矛盾的哈。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不相信这个就是耶稣在那里哈。那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鬼，他们认为呢，这一个在海面上走的是一个鬼怪哈。我们还要记得，就是其实耶稣呢，因为他们有风浪，所以耶稣才去安慰他们哈。那你可以看到24节讲，那是船在海中，因为风不顺，被浪摇撼啊。也就是说，门徒们在船上就是摇来摇去的。那么耶稣就特别走到他们那边，跟他们第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哈，不要是我，不要怕。其实他们心里非常的害怕，但是耶稣真的是，去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怕增强他们的信心增强他们的信心。那有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对主耶稣信心会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的信心，有时候碰到风浪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主不在那里，好像只有鬼怪在那里，好像认为都是一些魔鬼、撒旦、仇敌在我们心中的作为？好，那好，我们再看这里呢讲了一个彼得彼得就问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28节我们都知道彼得是一个非常。敢说话、敢做事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冲动，什么事情都是很血气，就是要第一个就要做的那但是我想，彼得这个时候，他只是在看到主，他就要想要到主那里他就要到主那边的话，他就不看任何的环境他就跟要到主那里。耶稣说：“你来吧。”耶稣说：“那时候你就叫他过来那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走，要去耶稣那里彼得也不怕什么风浪，也不怕什么，他一心看到耶稣，他就只想到耶稣那里只想到耶稣那里。但是呢，当他看到风大，看到风浪的时候。当他一看风浪，他可能走了几步，突然看到，哎，我是在海上走路，怎么风那么大？他突然不敢相信他自己在走路，然后呢，就沉下去了。他讲了一个最，圣经里面记载最短的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救我”。其实这句话呢，也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当我们真的是要沉下去的时候，当我们不能救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无法没有任何方法的时候，当我们只看环境，还没有注意到耶稣，没有单单注意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自己信心就减小，然后我们自己就沉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个祷告。最简短的祷告，最快的祷告就是：主啊，救我！主啊，救我！ 然后耶稣呢，就把伸手把他拉起来，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要疑惑啊？为什么要疑惑？其实我们的信心都是要经过考验的哈，我们信心都经过考验。其实有时候很多的环境让我们沉沦，很多环境让我们眼睛不看耶稣，只看环境。所以当我们一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沉下去，我们就会跌倒。其实如果说彼得当初走的时候，他眼睛只看耶稣，他不看这个海浪，不看风浪那么大，他说不定就可以走到耶稣的旁边啊。但是认识人，我们人啊，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常常有时候就被风浪所打击，就心中害怕，那然后就让我们产生那种不信。当我们不小信或者不信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好。我们再看哈，下面呢，下面三十二，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你真是神的儿子。”哎，因为耶稣除了我们都知道，前面也讲到耶稣可以平静风浪，在这里呢，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他们以为他是鬼怪，但是看到耶稣，他们就心里面就相信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哈。然后他们到了格尼撒那一地那一带哈，格尼撒那呢，就是在北边哈，在加利利海的北边那里哈，那边大概属于外邦人的地方哈。那里有一认识耶稣来，就打发到周围地方，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人就都好了啊。这里他们并没有说求耶稣医治他，反而就说啊，我摸你的衣服的穗子，因为前面我们也讲到血肉的病人就是摸衣服的穗子，从他的身上就有能力出来，就医治那个血肉的病人。他们可能这件事情就传到他们那里，当耶稣在他们那边啊，他们认出耶稣是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把生病的人带来，他们就想要摸耶稣，他们认为摸到耶稣的穗子就可以得到医治。好，下面我们再看第十五章，这里这十四章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啊。就是要告诉我们呢，我们会不要害怕，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好，第十五章我们再继续看到第十五章哈。第十五章这里呢讲些什么呢？第十五章主要就是讲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一些冲突啊。讲到他怎么样跟法利赛人在那边对话，同时他用他的对话来教导他的门徒哈，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呢，就是我这边一个题目叫做高举遗传的危机哈，那么第十五章开始呢，耶稣就躲避法利赛人，他到了推罗西顿啊，到了推罗西顿啊，到加利利，然后再拿到了马加丹的境界哈、到了马加丹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从哪里来呢？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啊，可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这边来找耶稣。他们前面也讲到说，法利赛人说商议要杀害耶稣哈，所以他们来的目的其实他们是要找耶稣的把柄哈，那么他这里第二节他特别讲到，他说你们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所谓什么叫做古人的遗传哈， 你知道呢，犹太人他们除了有摩西五经是他们所遵循的圣经之外呢，他们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口传律法。什么叫做口传律法呢？就是他们以前的拉比把圣经的解释的，他们就写成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叫做 Mishnah，叫做米次纳。米次纳就把历代拉比所讲的话，把它用拉比的来把历代那个摩，特别是摩西五经律法里面所教导的那些拉比呢，就用一些例子来解释，或者是更加添了很多人的意思在里面哈。那么这就变成口传的律法。口传的律法呢，其实有600多条哈。加起来，他们算起来应该是有600多条哈。那么这些口传的律法跟摩西的律法呢，在犹太人他们，特别是那些严谨的法利赛人呢，他们认为是必须要遵守的啊，必须要遵守。那这里为什么他特别讲到说，按照犯了古人的遗传，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呢？主要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要洗手洗脚哈？其实你知道犹太人进到一个人的家里面，第一件事情是犹太人要把门口里面的水缸的水要打给你洗脚啊，让你的脚干净才能够进来，因为他不知道你脚上会不会踩到什么死尸啦，什么的什么动物啦，他们认为动物都是不死的动物都是不洁净的哈。另外为什么要洗手呢？也是一样的，洗手最主要最早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圣殿里面有一个洗洁盆哈，也就是说，祭司要去献祭的时候，进入圣所或者至圣所的时候，一定要先洗手。其实他们不止洗手，他们还要沐浴更衣哈，他们还最重要，他们要把他们的罪除去哈，他们又表示洁净。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哈，所以呢，他们现在犹太人他们口传律法就认为饭前要洗手，那这个吃饭前要洗手呢，其实他们所根据的并不是说饭前洗手是比较卫生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饭前洗手是比较卫生，但是犹太人那时候的想法呢，就是说你在无意中呢。还就会摸到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哈，所以规定呢，在吃饭之前，必须要洗手。然后他看到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吃饭以前不洗手，他就用这件事情来指责耶稣的门徒啊，耶稣的门徒。好，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其实耶稣回答他们也有意思，就在教导他的门徒哈。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已当奉的给你们的已经做了贡献了，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其实耶稣呢，就用旧约的一些规条来反驳这些法利赛人对他的指责他说呢，你们犹太人其实犹太人很聪明，犹太人非常的聪明因为在十诫里面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其实也就是说你们要供奉你们的父母。那犹太人呢，他们想说，哎，如果说我把我的钱财我转为到奉献给圣殿，然后呢，我自己变成那个钱的管理人。那圣经上也有讲就是圣经上讲说，你的钱转到给圣殿之后呢，其他人都不能动的，只有你自己可以动。也就是说，这个钱转到圣殿之后，他就可以不拿这个钱去孝敬父母。所以他们真的是用一个变通的方法，他们有钱。但是他们不愿意拿这个钱去孝敬父母，他们把这个钱拿去转到圣殿里面，然后变成自己可以拿来花用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借着遗传废了 这个诫命啊，所以呢，他就特别耶稣哈，其实责骂法利赛人，责骂那些文士，最大的一句话，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是假冒伪善，你们是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敬虔，但是你们的内心却是都为自己着想，都为自己都非常的骄傲。他们在二十四章里面特别讲到哈，你们特别有一章全部都是骂法利赛人的，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啊，外面看得很漂亮，里面却是死的哈。然后第八节这里讲，这百姓用嘴唇孝敬我，心却远离我啊。你们将这样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特别讲到说敬拜神的这方面，其实法利赛人他们是遵守规条啊，他们要到圣殿去祷告，还要奉献。那我们都知道，耶稣也讲了很多的比喻啊，说他们祷告就是讲自己多好多好多好。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在祷告是说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啊。他就是用这个来比喻说，你们犹太人，你们这个律法师，你们这法利赛人，只是到神的面前吹嘘自己，讲自己多好多好，但是神所听的就是那个愿意忏悔到神面前的人。那么另外呢，他就讲到奉献的事情，你知道这奉献呢，他们那个丢银钱的时候会有声音的，所以听到你声音就知道你奉献多少钱哈，所以他说，寡妇的两个小钱跟那些财主的钱哈，所以呢，耶稣他说寡妇的两个小钱就是他的养生都奉献上了，也就是说，其实特别在这里，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哈，他说不要被那些传统所束缚啊！不要被那些传统，也不要误用了传统。你们敬拜呢，是用心灵跟真实来敬拜神啊！你不是用口头上来敬拜哦，所以不是外表敬拜神，却没有敬拜的实质哈！不是有口无心，不是用嘴唇来敬奉神。心里却不是信奉神，我们都知道神是个灵啊，他也知道人的内心，所以我们真的敬拜神的人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啊。好，那我们看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啊，这里讲到心里的污秽啊，这里这一段主要就也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啊。他特别是法利赛人借着这个洗手这件事情来引申到他现在要用话语来教导众人呢，同时最重要的他还是要教导他的门徒啊。其实你发现耶稣每一次出去行神迹啊，或者用比喻来讲解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怕门徒听不懂，他还特别把门徒招进来说，你们听不听得懂我讲的这个事情，然后还特别又再讲一次告诉门徒，还解释特别要门徒们清楚哈。所以这里讲到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入口的就是食物吃的东西哈，出口的乃是能污秽人，出口的是什么？就是人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意念言语哈。那么污秽人的意思呢，就使人沾染到以鼻上的不洁净啊，使人不能分别为圣归给神。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很认为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你看利未记里面讲到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不能碰什么，不能到外邦人家里哈，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等等，这都是不洁的哈，都是不洁净的。那他们有非常多的礼仪啊，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啊。但是主耶稣这边特别讲了，你们吃的东西不会让你们不洁净，唯有你们从心里面、你们口里出来的啊，你们才是不洁净啊。 那么他是想借这个洗手来谈论传统跟宗教礼仪洁净的问题哈。那么其实呢，主要把这个吃东西这个食物，什么是真正的洁净呢？把它提升到，把它提升更高一点呢？你也知道，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啊，他们只注重外表。那么耶稣呢，特别让他们知道，那种属灵眼光的人啊，真正的污秽不是外表宗教礼仪啊适不适当，而是人们的内心的恶念啊。那仪文上的不洁净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道德上洁不洁净啊。所以这一段到二十节都是讲到这里的。他特别讲，还有这里讲，当时门徒竟然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啊，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不要拔出，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哈，那么他特别讲说，法利赛人文士，那个是瞎子领路，瞎子领瞎子，前面一个瞎子是法利赛人，后面一个瞎子是那些听法利赛人的人啊。那一个瞎子领瞎子，他们一定是走到，是掉到坑，一定会掉到坑里面的哈。好，那么其实他是对那些坚持己见、执迷不悟的人哈，他就任凭他们哈。耶稣就任凭他们，第十四节，任凭他们去吧哈。其实他讲，再怎么讲破嘴，那些法利赛人还是不会听的。因为他们只是坚守他们的传统跟礼仪哈，传统跟礼仪。那好，我们在下面哈再讲到啊，另外呢，第十五节这里一直到二十节呢，那这边彼得就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啊。”其实有时候耶稣讲比喻的时候，门徒不见得听得明白啊。那彼得是大门徒，而且彼得是心直口快的，他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所以他就第一个就跑到耶稣跟前说：“耶稣啊，你把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啊，我们听不太懂啊，什么是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啊。”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掉到盲测里，只唯独出口是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能污秽人啊。”也就是说，你根本不要去管那些礼仪。其实耶稣把那些礼仪把它放在次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心灵，也就是我们真正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并不在乎你穿的衣服是肮脏的、污秽的，并不在乎你是不是洁净的，那这样的心灵是不是纯正的啊？在我心灵是不是纯正的？好，我们再看第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九节哈，二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这一段，这一段呢，其实这一段我们看到我的标题是再行神迹哈。再行神迹，这里有最大的一个神，这个神迹也很奇怪的一个神迹就是了哈，就是迦南妇人啊。我们看一下哈，你可以看到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推罗西顿在哪里啊？在比较靠北边啊，靠现在的叙利亚那里哈，在靠近海边，是以前迦太基人啊他们的地方。他们那边的人呢，后来都是外邦人居住在那里。那耶稣为什么有时候都到一些比较外邦人多的地方啊？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是要逃避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哦。你可以看到前面讲到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抓耶稣，就是要找耶稣的把柄。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认为他的时机还没有到，所以呢，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不要跟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有正面的冲突啊。我们可以看这个， 在那里，这里讲到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就是当地的人哈，可能是外邦人、外族的人啊，不是他们犹太人，从那里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哎，不是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大卫的子孙。其实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呢？大卫子孙就等于弥赛亚的代名词哈，也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弥赛亚将来是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大卫王国的王权的国度里面，因为大卫的国度永远不改变哈，他的子孙就要永远做王哈。那么所以呢，这个迦南的妇人她知道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称呼耶稣说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啊。好，那我们再看啊，他说：“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哎，耶稣为什么一言不答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对人都很有怜悯的心，为什么在这里一个迦南的妇人？要来，而且还尊称他是弥赛亚，为什么他不停下来？我们都知道，耶稣，医治一个瞎子哈，巴迪买就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耶稣就停下来了。可是这时候呢，耶稣为什么对这个迦南的妇人他不停下来呢？我想最重要的在这里哈，耶稣他，你可以看到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其实耶稣他传福音，他有先后的顺序。我们也知道，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有讲哈，传福音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也就是说，先传给犹太人啊。所以主耶稣表明呢，他传福音是先到犹太人的那里去传哈。好，这里呢有一个比喻哈，我再看一下。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主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子。”耶稣
为啥？
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为啥？
求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好，他这里特别用这个狗的比喻哈。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认为狗是比较卑微的哈，比较就骂人呐、啊，骂人是狗啊，就认为你这个人很肮脏很污秽哈。因为你知道在那个箴言书里面哈，说狗呢，它常常它拉了之后，它又吃它，转过头来又吃它所拉的哈，所以呢，迦南妇人呢，这里讲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外邦的人呢比喻作狗，但是这个迦南妇人很有信心，他说呢，他不因耶稣以狗的比喻来放弃，反而甘心站在狗的地位呢，向主去求恩典哈。他一方面他同意耶稣说他是狗啊，他一方面表达即使这个狗下面那个狗呢是那个。是宠物的意思哈，是宠物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表达呢，它即使是宠物，也应该享受剩余恩典的权利哈。所以他坚持呢，认定主耶稣是他唯一的救主。所以他这样的一种表现呢，它是一种完全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所以主耶稣就称颂他的信心是大的。也就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啊，他阻挡骄傲的人哈。所以我想在这里，主耶稣特别用这个例子来教导他的门徒，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哈。所以他就特别照，他特别讲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好，我们从29节到第39节这一段呢。特别讲到他到了加利利海边哈，在那里坐下，有很多人来，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残疾，还有别的病的，都放在他脚前，他都治好了。 你可以看到耶稣，其实耶稣非常有怜悯，任何的病带到他的面前，他都帮他们治好了。然后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就说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我想这些人可能是外邦人，耶稣在靠近加利利海北边，那边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在那边为外邦人传福音。其实耶稣他虽然说是他传福音有先后顺序，但是当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仍然是医治好他们，仍然医治好他们，而且把他们所有都医治好了。所以这些人呢，外邦人就把荣耀归给他们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的神。好，刚刚我们前面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现在又讲了一个四千人的神迹，给四千人吃饱。那么这个有人说这个四千人跟五千人是不是重复记载了呢？为什么有些福音书没有讲到这个四千人呢？那其实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四千人跟五千人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然后32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贫乏。我们看到五千人的时候，耶稣是一直讲到晚上天快黑了，他们不想把他们打发回去，所以就叫门徒给他们吃。这里呢，这些外邦人是带着那些病人来跟耶稣要求耶稣医治，已经三天了都在这里，而且都不走，那耶稣就怜悯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到底有多少人把他们的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耶稣呢，最重要的他不只关怀他医治人的病人，他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也喂饱了那些身体上需要的人，身体上需要的人他也关心人的身体。那这里呢跟这个喂饱五千人有一点不太一样，一个呢是在这里是加利利，都在加利利海，一个是在海的西边，一个海的西边就是靠近伯萨大那个地方，加百农那里，另外这个是加利利海的北边，这两个地方不同，那他们时间上也不同，一个是一天，一个是三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怜悯他们也不同，因为是怕他们饿肚子，怕他们出去找不到吃的，另外呢就怕他们饿着肚子回去和困乏。这里是讲到这里呢主说36节说34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饼还有几条小鱼，其实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把他自己手上的五饼二鱼拿出来，那这里是门徒的7个饼几条小鱼拿出来，那我们也看到吃完之后呢36节就拿着这7个饼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众人吃了吃饱了，又装满了7个篮子。那我们知道五饼二鱼的时候是装满12个篮子，这里是装满7个篮子。那五饼二鱼的时候主要是对犹太人，因为在加百农那一带主要是犹太人，但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这里主要是外邦人。然后我们看到当耶稣喂饱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是独自去祷告。那这里呢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边界，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事迹，不能混为一谈。好，我们就看其实这前面讲的事迹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第一个，他的事迹都彰显神的权柄，医治各样的疾病。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耶稣可以在海上行走，任何的风浪他也不害怕。第三个呢，耶稣借着神迹来教导 他的门徒哈，他在海上行走，他教导他们不要害怕，不要小心，特别在彼得在要走路的时候，他掉到海里这件事情，他特别教导他们，你们这小心的人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迦南妇人，他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最先是传给犹太人，但是如果你们外邦人想要求，你们有这么大的信心，我还是把这个福音传给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呢，耶稣真的就在外邦人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在外邦人当中也喂饱了他们哈。所以这一段主要是特别，而且你可以看到耶稣行了神迹之后，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辩驳的时候呢，耶稣那些人那些耶稣讲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就来问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解释回答。也就是说耶稣在这段时间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教导他的门徒啊。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记载，从这里一直到第十九章哈，都是讲到耶稣借着宣导，借着传福音，借着行神迹奇事来借着跟法利赛人跟文士之间的一些对话，来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在天国里面怎么样做一个服事啊，怎么样在天国里面将神的福音能够传开。好，我们再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这里就是又回到我们看到前面呢，耶稣是到一些外邦人的境地，第十六章呢耶稣又回到所谓犹太人的地方，然后呢就正面跟法利赛人开始的冲突了哈。第十六章我们看到，你可以看到这里讲第一节讲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你知道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立场是相对的哈，法利赛人是非常敬虔的哈，文士也是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律法的教条都很熟悉，而且很严格的遵守。但是撒都该人呢，他们是做祭司的啊，他们是祭司，而且呢他们中间呢有些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两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通常是不走在一起的。但是在这里看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联合起来，可以表示说这些宗教领袖已经开始呢要一起商议，要来怎么样来定罪耶稣，怎么样来杀害耶稣。他这里呢特别说叫他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而且呢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都不相信，我想他们当然应该是一种不信的不信的一种心态来求耶稣给他们行神迹哈，行神迹。好，那好，这里呢耶稣就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时候，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了，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哈。你可以看到耶稣其实耶稣不愿意正面跟犹太人对抗哈，他也耶稣其实很聪明啊，耶稣常常犹太人或者是法利赛人文士想用各种的方法来责难耶稣的时候，耶稣总是有办法来回绝他们，或者转移他们的焦点，或者用 很技巧的方法来抵挡他们哈。那这里呢耶稣要给他们看神迹啊，法利赛人要给他们要求神迹啊，那耶稣呢就告诉他们啊，只有约拿的神迹适合这个世代哈，因为耶稣就是这个世代的兆头，唯有他的死和复活才能解决这个败坏又患乱的世代的罪。他特别是提到就是说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的这个神迹， 就是主要的就是讲到耶稣他自己死里复活，在坟墓里三天三夜哈、啊，他就是拿说这个神迹，约拿在肚子三天三夜的神迹，就预表耶稣将来死而复活这三天的神迹。他认为这个神迹是现在最大的神迹哈、啊，在没有他这个神迹就没有其他的神迹可以显给你们看了。好，另外我们再看下面第五节，这里渡到那边去了哈、啊，他们渡到哪边呢？其实他们可能渡到另外一边，渡到另外一边了、啊，可能是到了别的地方，可能是到了海，加利海的那一边哈、啊。通常我们讲到那一边的时候，通常都是讲到另外一边呢，是外邦人多的地方哈、啊。好，那么犹太人门徒就彼此。到那边呢，忘了带饼，哎，怎么会忘了带饼啊？你知道他们渡到外邦人的地方呢，他们不愿意吃外邦人的食物，所以饼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自己做的没有酵的饼啊，他们认为这个才是他们礼仪所要遵守的。如果他们到了外邦人的地方，他们肚子饿了，没有吃的。他们搞不好吃的外邦人不洁净的食物哈，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忘了带饼。那么他们其实心中所想的啊，他们主要的思想的思维呢，他们都想在食物上啊。但是你看到主耶稣怎么教导呢？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啊。”他说：“啊，门徒怎么说呢？第六节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哎，耶稣为什么要特别，你们忘了带饼，怎么就突然讲到这句话呢？这句话跟你们带饼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耶稣最重要的是说食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的思想，你们的思想。主耶稣所讲的是一些属灵的事情，门徒所思想的是一些属世的事情，是一些吃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在常常呢，我们想的跟耶稣所想的不一样。我们最注重的是一些属世物质上的一些事情，但是耶稣的教导他的门徒哈，你可以看到耶稣借着这些事情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要所注意的不是属世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哈，属灵的事情。好，那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教啊，为什么叫做教呢？教在旧约里面哈、啊，教是能够使一个面发起来的。我们也知道耶稣他讲啊，天国就好像一个面教一样，能够让全团的面发起来。但是教呢，你们也知道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无酵的饼哈、啊。其实呢，这个面如果一发了之后，没有多久就会变坏了哈。那没有酵发酵的饼，可以保存的时间比较久哈。所以他们出埃及记过红海到在旷野，他们都吃那种无酵的哈，因为无酵的可以摆的比较久一点啊。那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酵的意思就是犹太人。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对那些律法主义，我们讲到律法主义哈，就是遵守律法的那种规条的那种想法，就是这种让食物变坏的这种教哈。所以他说，你们呢不要去想这个食物啊，你们就要再想到这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哈。好。我们再看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然后第八节，对不起，我再看第八节哈。他说：“你们这小信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彼此议论？你们原来不知道，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多少篮子是？还不记得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然后十二节，门徒这才晓得，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啊。所以呢，耶稣也常常解释，对门徒们 解释他所说的话。好，第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从十三节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了，特别是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第一件事情，好，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三节，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这又是古卷里这里没有一个我字，也就是说你告诉我们，你听到那些其他的人，那些人都来看到我所行的神迹，又喂饱了五千人，又喂饱了四千人，这些人对我的看法，他们怎么样说我耶稣这个人啊？然后呢，这些门徒就怎么讲呢？啊，门徒就把他们所听到的跟他们心里所对众人的看法说出来哈。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和众先知的一位。他说，哎，你可以看到这些人讲的没有把耶稣真正的身份讲出来，因为这些人都是先知，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以利亚也是先知，耶利米也是一个先知，他们说只是认为耶稣是先知的一位啊，都是被神所使用，神的代言人啊。但是呢，他们没有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啊。然后耶稣又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特别这里要强调，就是说，问门徒说，那我问你们，前面一个问题是说，其他人对我的看法是什么？那你们对我的看法是什么？西门彼得马上就抢答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彼得永远都是第一个回答的哈。西门彼得说什么？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这句话很重要哈。其实这句话呢，在希腊文原文呢，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定冠词。定冠词呢，就是把这四个不同的身份把它分开：基督、永生神儿子。好，这代表耶稣基督的位分，耶稣基督的位分。也就是耶稣就是那弥赛亚，就是基督也就是神的儿子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呢就称赞他说：“耶稣巴约拿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呢。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第十八节哈，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教会的意义，教会的建造就在这一节里面哈。这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讲到教会的建造讲到教会的建造。但是这一节圣经也被天主教拿来误用，他们认为呢，彼得是第一个教皇所以呢，他们就说是教会是建筑在教皇的身上因为彼得的名字也就是小石头，但是这也是建筑在磐石身上。磐石上，其实这里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磐石在耶稣的基督的身上。这里有讲到两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这个字的权柄的原文的意思是门的意思我们知道门是什么，在以前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门是一个大家集会讨论审判那个政府官员在那里，另外收税也在那里的地方，也就是大家聚集的地方。那么在门那里呢，就表示一个权柄，所以阴间的门的意思就是阴间的权柄的意思阴间的权柄的意思那也就是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不能胜过他也就是这个教会呢，其实教会最大的一个，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教会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就是耶稣，就是整个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是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捆绑跟释放呢，是他们是他们拉比所用的文字哈。捆绑的意思就是禁止的意思啊，释放的意思就是准许的意思哈，就是 yes or no 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教会也跟神一样哈，我们其实在后面还会讲到这个捆绑跟释放。也就是说，我们叫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一个权柄啊，我们有一个权柄啊。他这里讲，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特别讲到天国的钥匙，把天国的钥匙，也就是说，你知道钥匙就是开这个门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阴间的门呢不能胜过，也就是说你有这个钥匙，你就能够开这扇门进天国的门。那当你透过这个教会，就能够得到这个天国的钥匙啊。他们有人说的讲个比喻，就是你要进天国呢，必须在门口碰到彼得哈，因为彼得有开门的钥匙哈。好啊，那最重要的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说我们要把天国打开，让那些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也就是教会呢必须要开放，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借着这个教会就可以让人家进到天国里面哈，进到天国里面。所以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领人进天国。教会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捆绑撒旦作为，释放人的心，让人的心能够回转，能够到神那里。好，再来第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好，我讲的太慢了，好像时间太来不及了。好，很快的讲一下十六章，这里讲到背十字架跟随主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跟随主，我们一定要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哈。那你可以看到哈，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二十一节，二十一节非常的重要。二十一节呢，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他把他自己将来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救赎的这个道路，事先告诉他的门徒。其实他不只告诉这一次哦，后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但是门徒呢，并不是真的很 catch 到耶稣告诉他们的这件事情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就劝他说，啊，主啊，万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了。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乃体贴人的意思。其实彼得，我知道彼得是性情中人，他要跟随耶稣，看到耶稣去死，他当然不愿意耶稣去死，但他没有想到耶稣才说了，他说三日之后他要复活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时候违背神的心意，我们体贴人的意思，我们以为这好像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这个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不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完成这段救恩，不是任何的拦阻可以拦阻他哈，也不是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挡他啊。那拦阻耶稣的是谁呢？是撒旦，所以他就叫做撒旦退去吧啊，撒旦退去吧。好啊，若有人在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如果我们要特别只讲到说跟随耶稣，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舍己，就是必须要把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隔离哈，要舍弃否认放弃自己一切所拥有的， 所应得的权利，随时随地预备要牺牲自己的性命。所以要跟从主，就是我们定义要跟从主的话，必须要舍己。那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呢，就是要忍受一切的患难，忍受一切因信仰所带来的逼迫。那每一个人他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每一个人的十字架不同，有些人十字架很重，有些人十字架很轻，但是主要你们自己的十字架自己背，好，自己背。另外这里也有讲到25节一直到28节呢，这里讲到生命，他就说我们如果赔救生命，我们就要赔上生命，上吊生命就要拯救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教导跟世界的教导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你失去了这个你才可以得到另外一个。他说你要跟随主，你就要失去世上所有的，但是你可以得到天上的赏赐。然后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可以拿什么换生命呢？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在布道会里面常常讲这句话哈。我们人生所追求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到时候我们就走到进入地狱的境界哈。那生命是最宝贵的，特别是这种永生，还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的一些相对的。另外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站在这里有人没有尝死味之前，必先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所以这里主要是讲到耶稣基督将来的荣耀。耶稣基督其实他们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看到耶稣的荣耀，其实耶稣将来还要升天，最后还要复活在我们当中。好，下面我们再看第17章18章哈。时间不多了，很快的讲一下17章18章最重要的呢，是讲继续天国的福音啊。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离开他们了，所以呢他怎么样要教导他的门徒如何承担他走了之后这些门徒可以继续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呢他就特别带门徒到各处去传道，然后呢就边传边教边讲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教导的最好方式就是一面你自己做让门徒看，当你做的时候你就教导说我这样做是什么目的，怎么用意，让门徒知道耶稣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他特别的目的。耶稣就用他到各处去宣扬福音，医治病人跟法利赛人跟文士们的一些对话，就用这些来教导他的门徒哈，教导他的门徒。好，那最后呢，第十八章呢是讲到教会，最重要是讲到教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他就前面第16章这里已经讲到教会，教会要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啊，也就是说。将来要透过教会，教会天，然后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将来进天国的人都要透过的这个教会才能进到天国啊。也就是说教会将来成为这些你们弟兄姐妹啊，你们使徒服侍的地方。所以耶稣特别用在第十八章里面讲到你如果要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应该怎么样？所以他这边也讲到你在教会服侍中的地位啊，不是哪里什么是哪一个是最大的哈。另外呢，如果在教会的里面呢有弟兄跌倒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扶持他哈？你要怎么样的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带领他回？最重要的是用爱心接纳他悔改哈。然后呢，另外呢？如果说一个人弟兄真的犯罪这么跌倒，你要怎么样来处置他啊？来怎么样处置他？还有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有人伤害到你，你要怎么办？ 现在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哈。那很多人其实到教会里面，有些是说我在别的教会受到伤害，所以我来到灵粮堂啊，我就来这边躲一躲哈。啊，那怎么样对待伤害的人？这里讲到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哈。好，这里很多哈，我再很快的在第十七章再稍微讲一下很重要的一个登山变相。我先讲这个登山变相啊，耶稣为什么只带三个人去啊，在山上啊跟他们显现？他显现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带他们到山上去？他为什么只带这三个人？那其实呢，耶稣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当他拣选十二个门徒，他另外又拣选了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其实在耶稣最 critical 的时候都带着他。这里讲到耶稣变相啊，耶稣为什么要变相？就是耶稣让这三个门徒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我们看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天父也说话了哈，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我们知道这句话好像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有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登山变相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让彼得、雅各、约翰在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先让他们亲尝一下，尝一下这个荣耀是什么样子。这荣耀是多大的美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在彼得前书，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就提到他在登山变相里面所看到的这个荣耀。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要追求的，其实要追求啊，要得到神的荣耀，要彰显神的荣耀，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你可以看到彼得的表现呢，彼得认为说，哎呀，在这山上真是太好了，我要搭三个棚，一个给你，一个给以利亚，一个给摩西哈。那其实这个彼得所讲的其实不对哈。彼得把耶稣、摩西跟比利亚好像用在同一等级哈。其实耶稣不住在人手所住的帐篷里面，耶稣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好，那最重要的，耶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单单的注视耶稣哈，而且呢我们要听耶稣的话。他说这节讲到，你们要听他。所以最重要的这个登山宝训的教导，不是登山宝训，这个登山变相的这个教导是要告诉我们啊，我们神是荣耀的神，神是我们的耶稣是一个荣耀的神，耶稣是神的爱子，我们要听他。我们不要看其他的，我们的眼目当中只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啊。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耶稣与神同在那种美好。所以当大卫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他说他就说，我宁愿住在诗篇23篇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那大卫也写过，他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啊。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寻求的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到圣殿殿中，我们好好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好好的享受 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不看到任何事情，我们只看到耶稣。这里讲到第八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其实我们真的是，当我们静默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享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只看到耶稣在那里。这是一个最大的享受，这是最大的一种喜乐，最大的喜乐。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那剩下的我下一次再补回来，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以及耶稣基督对门徒的一些教导。我们也感谢神，让这些教导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在神的教会、神的国里面服事，也怎么样能够把神的国能够扩展，能够让各样的人，让世界的人都能够借着教会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感谢神，透过我们基督徒可以把福音能够彰显出去。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最后一节就是讲到大使命，也是把神的道透过我们能够传开，能够带领更多人能够进到神的国、神的家里面。感谢神能够使用我们，能够为神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